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6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的机缘就在身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4日。前段时间，同事萧工跟客户产生矛盾，老板禁止他进实验室，并把他踢出企业群。我悟道，如果我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上，身边发生的常人事、常人的矛盾也不是不能管，可以成为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机缘。萧工是硕士，英勇部是他组建的，他工作能力强，很高冷，平时大家都仰望他，我跟他说话都说不上，更别提讲真相了。这次老板整治他后，除了他的下属妮妮同情他，其他同事为了自爆都跟他划清界限。我这时站出来，他很感动，说太难得了。但老板让我不要管他的事，辞退了他。他离职时，我问他，听说你上家公司让你入党，你拒绝了才不得不离职。他说，不是，我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后来我发现共产党太腐败，就退出了。而且我是基督徒，也不会向党宣誓效忠的，我的心只追随上帝，所以我自己申请退党了。我给他讲还要退团核对，他同意退出了。我告诉他，我也有信仰，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遭受了20多年的政治迫害。他说，共产党也迫害基督教，真正的牧师都受迫害，那些高耸的教堂都是假的，是三字教会，他们受党的领导，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理智有思想，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那都是假的，是中共导演的，为了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现在拍一部大片都很容易，何况一小小的自焚短片。只不过中共以新闻的形式放映，人们就以为是真的。我还给他分析了其中的破绽，他说，原来是这样。我给他讲的挺多，但有些凌乱。他自己理着头绪，问我，你们的信仰是怎么要求的？我告诉他，以真善人为准则要求自己，遇事找自己，提升自己的道德。他说，那挺好的。我告诉他，我们师父讲了，耶稣是位伟大的神，告诉我们基督教、佛教、天主教、道教都是正教。我提到了基督徒受迫害，导致黑死病的蔓延。萧公说，是尼禄发动了迫害。我由此讲了天安门自焚跟尼禄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一样，他所有的真相都明白了。离之后他给我留言说，你对我的帮助我会永远铭记在心。这次讲真相虽然没让他得法，但是真善人的美好已植入他的心底，这将奠定他日后得法修炼的基础。萧公的下属妮妮看到我帮助萧公，挺感动，就经常过来说话。妮妮是研究生毕业，聪明有能力，是非分明，敢说敢做。一天，我给研发主管小敏讲中共邪恶事，他也一起讲。我们俩都没给小敏讲通。妮妮说，敏哥你怎么那么红啊，你太红了。后来他又跑来说，姐你看公司都什么人啊，老板处理萧工，大家都躲着他，明哲保身，就你为他说话，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一个人的人品。他天天来找我诉说他的委屈，说萧工离职后现任主管小星排挤他。有一次我工作正忙的时候他又来了，我心想这也不是时候啊，太忙了。转念一想，啥时候讲真相都是时候， 工作放到明天。结果一讲他就明白了，也痛快地三推了。我让他记住九字真言，他也接受。应用部还有一位硕士小慧，以前特高傲，我跟他说话，他的眼光从我头顶上飘过去，理都不理我，让我当场石化。通过萧工的事情，他跟我有说有笑了，把应用部遇到的事情告诉我。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完全接受。以后见面特热情，大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应用部的现任主管小星待人礼貌而疏远，我跟他没说过几句话。这场离职风波中，妮妮和萧工都跟我吐槽小星，说小星占有萧工的发明，专利人写成自己，还窃取妮妮的实验成果自己发表文章。我听了很吃惊，但我知道只有善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就一如既往真心对小星好。本来小星以为我天天听妮妮的诉苦会不理他了，没想到我现在对他还这么好。一天中午，他主动找我聊天，把所有的心里话都倒给我了。从此，他对我信任而随和了，经常跟我聊几句。我发现我可以找机会给他讲真相了。无论他们互相矛盾多么复杂，我对哪个人都没有心理阴影。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无量大穷的代表，我对他们都好。公司几个部门，以前我都多多少少讲过真相，但是应用部学历高，很排外，我一个都讲不了。以前我特发愁，通过这件事，应用部大多同事都明白了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为这次正法造就的，一切都是为这次正法而来的，在这过程中，一切都为这次正法而造就的。人类的一切，生命、物质，你所能知道的，你所能了解的，人所能认识到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这件事情而存在，否则它就绝不会存在。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而来的，只要大法弟子在法上去想，任何事情都能成为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机会。个人修炼体会，由于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之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怎样才能运用好神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9日。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有神通，我们怎样才能运用好呢？我的体会是，第一，要真信师父，特别是在紧要关头。第二，积点是为他，而不是为己。下面我给同修们列举几个我个人的亲身经历。2000年，我进京上访被绑架，被关押在看守所。一次夜间提审，我当时高度紧张，全身哆嗦。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请帮帮弟子，我太紧张了，我不想给大法抹黑。师父立即加持了我，一瞬间我的怕心全没了，一点也不紧张了。 我向提审我的警察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迹。后来有一次在监狱里，我被警察殴打，开始时我没想起要求师父，他们就越打越狠，而且边打边问，知不知道为什么打你？这时我想起师父来了，心里对师父说，师父，他们怎么还没完了呢？就这么一想，两个打我的警察同时冲出门外接电话去了，迫害停止了。还有一次也是在狱中，一名同监室的同修被打，打手是个身材粗大的杀人犯，同修被打我不能袖手旁观，我就起身阻拦，同时在心中默念发正念口诀，就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讲的，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还没等我念完一遍，那打手就突然倒地了，把裤子都尿了。我深深感受到师父赐予的口诀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这些年我在修炼中遇到过很多关难，有邪恶迫害，也有病业关等等，但只要能想到师父，想到为大法负责，磨难就会烟消云散，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也有没过好关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在关难面前用人心去对待了。最近我去了一趟省城，回程在火车站检票时，一个带红袖标的人拦住我，检查我的随身包和行李箱。我的拉杆箱里有衣物，还有一本宝书《转法轮》。那人打开箱子，翻出了《转法轮》，我大声一喝，不准动我的书。那人马上就把书放下了，直起腰说，你看我的态度这么好，你怎么还这么冲动？我又说了一遍，不准动我的书。那人说，你出门带书干啥？我说，出门好几天不带书我看什么？那人没说话。我接着说，你不准影响我乘车。那人说，不影响，不影响。随之他帮我把拉杆箱装好。回到家后，我想了一下这个过程，那个人那么乖乖地听我指挥，一定是我的神通起作用了。当时我没有怕心，就一个想法，不准动我的书。我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分享，希望同修们在今后的路上更多地运用好神通，平稳地走好最后的这段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0号。2021年中共在我地的重大绑架迫害中，我也被绑架到了公安局，并被列为重点迫害对象，是一定要把我送进监狱迫害的架势。七个多月后，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海内外同修、维权律师、家属的营救下，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重新融入到主持正法的洪流中。我把自己这段修炼经历以及如何面对公安国保警察非法提审的过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坚定正念，不配合邪恶。 当警察破门而入后，我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躲过瘟疫。一直讲了一个多小时。在警察绑架我们向楼下走的时候，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直从六楼喊到一楼，看到小区亭子里有邻居在乘凉，我就喊，记住法轮大法好，会躲过瘟疫的。没有一个警察阻止我，都静静地听着。到了公安局后，我看到有几位同修也被绑架到公安局了，我的脑子里立即反映出零口供。我想起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当时在心底给自己定下两个底线，一，不管怎样我也绝不会写保证，二，绝不会出卖任何一个同修。公安局警察非法提审我三次，全部是零口供。警察问我什么时候练的，练多长时间，我都不语。问认识某位同修吗，我回答不认识。问做资料的事一概不语，我说全是不语。最后警察企图诱骗我在笔录上写法轮大法好，我不写，他们根本没让我在笔录上签字，他们知道我不会签。当警察看着我的提审笔录全是不语时，很失望地说，什么也没说呀。我知道自己做对了。刚到看守所时，邪恶不停地往我脑子里打各种负面的思维，家里老人可能承受不住去世了，孩子不知怎样了，去亲情真是剜心透骨的痛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有一上午的时间，我心里都是刀绞一般的痛，我就正念清理，不停地清理。我身边有一位一起被迫害的同修，亲情放得很好，他经常鼓励我，谁承受都不会白承受的，我们有师父管呢。尽管身心受到炼狱般的煎熬，但我也绝没想做任何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同修的事。一有机会我就告诉身边的犯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躲过瘟疫的。我也劝三退，每当和别人讲真相时，我身上就会有刷刷的感觉，如同电流一般通透全身，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第二部分，境由心转。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一直不愿意和同修分开，可真到了分开的时候，看着落泪的同修，我却正念十足地对同修说，怕啥，有师在，有法在。带着这个正念，我到了另一个监室，一推开门，管号的人就非常高兴地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你就来这儿享福吧。看到我站肿了的两只脚，他们谴责前一个监视太没人性了。关号的是两个年轻大学生，都非常善良，他们给我袜子穿，让我上炕坐，给我吃的用的。在第一次生活会上，我坦坦荡荡地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躲过瘟疫的。他们都开心地笑了。在这个监室里，有一个被网判三年半的阿姨同修，她可以在大摄像头下自由地练功，立掌发正念。她坚定地信师信法，绝不向邪恶妥协。2012年，她因为出车祸，脸被撞坏了。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7天就念好了。从那时，她走入了大法修炼，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们互相鼓励，放风时就一起被罚。我对他说，不要承认，有一个同修被判3年，而且是在最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1年半就闯出去了，就是不承认迫害。我也立掌发正念，练动功、静功，练静功有时能入定，有机会就全三退。在这期间，警察拿来在我家中非法抄走的大法书籍、打印机等清单，让我签字。我虽然心里有怕，但我还是拒绝签字。我平和地对警察说，法轮大法是正法，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年轻的警察笑笑，啥也没说，走了。 有一天，我坐在监视炕上被师父的罚。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正法传，万魔拦，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我一下子想到了要转变观念，我虽然被迫害，但吃苦会消去罪业，去掉执着，升华思想，提高层次，在黑窝可以正念除恶。想至此，我的身体一震，一个坏东西从身体里出去了，顿时我不难受了，一身轻松。阿姨同修对我说，他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大多学法非常扎实，修炼非常扎实，救人的事都做得非常好。他们小组的老大法弟子经常说，用谦卑的心学法，用喜乐的心练功。而我就是一天忙着做事，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学法不入心，自我膨胀，不守心性，才导致了被迫害。在这个监室待了9天，大家对我都很好，没人为难我们大法弟子，对我们都很友善。有些人做了三退，我也劝退了几个人。有一天，我梦见天火从天而降，有一块落在了监室里。我告诉屋里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开始念，火就熄灭了，他们全得救了。9天后，我被转回当地看守所。临走时，我告诉管号的人，给他三退了。他欣然答应。临行时，同修阿姨跟我说，就想好事。第三部分，面对多次非法提审，零口供。在被非法关押在异地看守所期间，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关系，是非法视频提审。我大声告诉提审的警察，你们说了不算，神说了算。他们继续逼问我认不认识同修，我一概回答不认识，其余全是零口供，不签笔录。他们气急败坏地说，把孩子整来，你就在里边待着吧。尽管我当时非常担心孩子，但绝不能做错事啊。我真是把心一横，把自己全都交给师父了。在当地看守所，国宝警察第一次非法视频提审我，企图让我认罚认罪。我郑重地说，我没罪，我没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你们迫害我。他们说，谁迫害你了？我大声说，共产党。他们立刻不吱声了。非法提审结束了，在看守所旁听的警察在走廊大声地说，这才是坚定的大法弟子。但是邪恶不死心，一次一次利用国宝警察非法视频提审我，大概有8-9次。他们利用与我同时被绑架的家人同修动摇我，说他不练了，说他让我也不练了。我高声说，人各有志，那是他的选择。我正告他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威胁我说，共产党就迫害你了，你死在里边就是一堆蛋白质。你今天说的话，将决定你会被判1年、5年、10年。我十分坚定地说，人说了不算，人说了不算，人说了不算。我说，送我回去。警察说，你不说，别人也会说。我心想，谁爱说谁说，反正我是不说。最后一次非法提审是在过年前，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卷，国宝警察被邪恶指使继续调查。我就是不配合，不认罪，不认罚。说我干过什么，我一律不语，或回答，我不想回答。最后他们气得跳脚，还整不了你了。到最后，他们像泄了气的皮球，几乎求我说，你长期做资料，我们也不说了，你就说点啥吧。我说，珍惜生命，立即无条件释放我回家，释放所有大法弟子回家。警察说，你说啥？我说，无条件释放我回家。最后他们笑着说，祝你新年快乐。我也笑着说，祝你们新年快乐。第四部分，在不断的被罚中修去执着。在当地看守所，我和5-6位被绑架的同修在一个监室，环境宽松， 监室里几乎一半是大法弟子，其他犯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散退了，大家都相处得很好，警察也不怎么为难我们，我们大家天天集体学法。我们每天下午从五点开始背会背的法，我会背的多一些，就教给大家背，主要是红银、红银二、红银三里的诗词，还有论语，主意识要强，选自转法轮，经济要值、真修等，通修都认真的背，慢慢的就都会背了。到整点我们就发正念。电视一直从早放到晚，我不被电视干扰，几乎是不看电视。除了做好监视里的轮流值日外，我就是背法、发正念、练静功。我向内找，取人心，我有太多的人心，妒忌心、怨恨心、求名的心、争斗心、色欲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怕被判刑的心、怕被判重刑的心，一大堆人心啊，我就长时间清除这些不好的心。一位同修交流说，他是求师父帮助他把那些人心拿掉的，意念中想，那不是我，是邪恶因素，我不要他，让他死，让他灭，求师尊帮弟子拿下去。有几次我被色魔干扰，我就加强清除色欲之心。一次做梦感到一只手伸过来，我立刻说解体色魔，瞬间邪恶不见了。我在家里容易发脾气，明知是魔性但控制不了，在看守所里有时闹心，我就清除这个魔性，直到把那个物质去掉。七个多月我一次也没发脾气，同修对我发脾气，我不仅不介意，还向内找。我对孩子的情也越来越淡，师父的法早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人各有命，师父也在梦里点化我，孩子状态很好，被绑架家人状态也很好，把心放下。在不断的背法中，大家都正念越来越强，我们坚决不承认迫害，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不归任何生命管。在被绑架的同修中，就有我曾经最看不上的，有我最妒忌的，后来这些肮脏的心全去掉了，我们一起背法，一起向内找，一起正念正行，同修之间是神圣的法缘圣缘，我们应该互相珍惜，互相扶持，共同精进，共同完成师父交给的救人使命，共同回归天国家园。第五部分，正念走出看守所。看到同修都会见律师，我也想请律师，我从开始就认为应该请律师，我想常人犯法都能请律师，我们大法弟子被迫害为什么不能请律师？当时我只想请律师是犯迫害，没有更多的想到救度公检法人员。已经请了律师的同修无私的要借钱给我请律师，并添了单子要见他的律师，但律师却迟迟不来。慢慢的，我把指望律师的心放下了。大约四个月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看守所外边的树全绿了，地里一垄又一垄的喇叭花全开了，并且是我最喜欢的紫色。我在梦里还纳闷，冬天树怎么会绿了呢？早晨我跟身边的同修说了，同修也没明白是啥意思。到了下午四点多钟，突然一个警察喊我的名字，某某，你快开庭了，你家孩子要给你辩护。我一摆手说，不用，我自己辩护。他递给我三份委托书让我签字，照样抄写。我一看，那上面也不是我孩子的名字啊，是人权律师某某某，以朋友的身份为我辩护。同修说，看外边的同修做得多好。我也很感谢同修，也明白了梦里的绿树和喇叭花的寓意，绿色是希望，喇叭花是信息啊。我一直有被外边同修和家人抛弃了的不好感觉，现在终于有了外边的信息，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别的同修的起诉书都下来了，我的还没有，我就想是师父给我修出来的时间。我有时人心起来了，问同修说，啥时能回家呀？同修说，修好了就回家了。同修的律师来会见，说要给同修办理取保候审，可是我的律师是以朋友的身份， 我想他一定有什么原因不能会见我。同修鼓励我填见他的电话单，我填上单子给了警察。第三天中午我没睡觉，发了一中午正念，我坚决不承认取保候审，要无条件释放回家。下午全间的人正在走步，警察突然在监室外喊：某某某，收拾东西，释放了。大家都以为在开玩笑，有人又确认了一下，警察又重复了一遍。这时一位同修立刻把他身上的外衣脱给我，一位同修告诉我他的钱在哪儿，一位同修告诉和他家联系，离得远的同修来不及过来了。我把口罩里写有同修家人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我高声地对全间的人说：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走出监室，又对警察说：记住，法轮大法好。每次被非法提审，我都会善意地告诉带我出去的警察：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们很多人也很善良，有的静静地听着，有的人会说他很了解我们。在值班处交代了一下姓名，我就径直走向看守所大门。初春下午的阳光暖暖的，在看守所大门外，两个身着便装的女警官对我说：不予起诉，无条件释放。给了我一份不予起诉的复印件，给了我一个小纸单，是证明释放我的回执。我仔细看了看，他们赶紧说：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份回执。我就签上了名字。其中一个人态度温和地问我：出去还练不练了？我平静地说：我不想回答。他说：那明白了。因为太突然，看守所临时通知家属来接我，我就在门卫室等着家人来接。大约半小时后，家人来接我回家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海内外同修和维权律师及家属的营救下，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